唐诗宋词中体会圣经零碎拙见，至青玉案元夕四子柳。最开始有这个想法，是无意中看到一代文学大师梁羽生先生在1949年9月以70岁高龄在悉尼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床头柜上就放了两本书，一本是唐诗选注，一本是圣经。梁先生的小说我曾拜读过不少，梁先生的古诗词功底颇为深厚，如果将其小说中的诗词歌赋单独列出，一样也文采飞扬。放回到唐宋时代，可能也会有一席之地。梁先生的墓碑上更是刻着“笑看云霄飘逸雨，曾经沧海盖平生”的诗句。笔者不才，只是想尝试着从圣经的角度去重新体会部分唐诗宋词，也尝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感受神的话语，写下一些零碎拙见，仅供参考。一，青玉案元夕。元宵节已经过完了，现在写这篇文章稍稍晚了点儿。元宵节又叫元夕，是一个传统的农历节日。古往今来，有关元宵节的诗词数不胜数，其中流传最广的可能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《青玉案元夕》了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，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如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一发表，基本上断绝了后来人，包括诗仙李白再写《黄鹤楼》的念头。这却《青玉案》一出，后世的元宵诗词也少了一大片。词的最后一句更被人推崇备至。好的文字总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和评论，这句词也不例外。古往今来的人为这句词打了无数的口水仗。我个人比较认同的看法是，这句词其实在说辛弃疾本人。新诗人其实是个文武全才的大侠，在大金国地盘打过游击战，也曾带领数十人闯金兵大营，直接拿下叛将。尽管有满腹文采、一身武功和满腔抗金热血，辛弃疾却屡次遭到南宋排挤流放。他不便直说，而是在借诗词跟南宋朝廷传话。需要抗金意识的话，不需要上千次的百度或者谷歌搜索，他一直就在黑灯瞎火的地方痴痴地等。不过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解读角度和新诗人的原意可能有出入，如有冒犯不敬，还请新诗人见谅。现今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追求的是物质上的奢华。想象一下整条路的宝马车和香奈儿，满大街的霓虹灯。而很多真正美好的事，其实不在声乐歌舞场，而是在寂静之角、萧瑟之处。一个人做真自我的时候，其实是他在安静独处的时候。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世界，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身处其中，忙忙碌碌。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，使得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不停刷屏，拥有真正心灵的寂静，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成了奢望。 在圣经的四部福音书中，均记载了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选择转而离开众人，独自退到旷野和山上，都是没太多灯火的地方。约翰福音六章十四、十五记载，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”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记载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，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四、二十三记载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记载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耶稣再三地退到灯火阑珊处，安静独处祷告，使他清楚地感受父的同在与交通，清醒地明白他来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，就是完成父的救赎计划。耶稣的退到旷野就是自我的警醒，让自己始终行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而不会被众人的行为所迷惑分心，使自己偏离最初的使命和目标。辛弃疾诗词中的灯火阑珊，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提醒，不被眼前片刻的繁华所蒙蔽，而忘却了金国对南宋的虎视眈眈。在福音书中，主耶稣退到旷野，并不是在旷野中无所事事，而是去独自祷告，是持续甚至整夜的祷告。耶稣通过祷告不断被圣灵充满，这会让他的所作所为蛮有能力。若是两千年前智能手机已经普及，我想耶稣一定会在旷野关机，而且还静心祷告，专注无比。作为门徒和跟随者，是否应该效法耶稣，时不时从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地方退出一下，退到灯火阑珊的地方，退去浮华，退去浮躁，安静下来，安心思索神的话，才能更好地接受圣灵的引领和浇灌，才能在属灵的征战上打那美好的仗。辛弃疾的暮年是在失望和失意中度过的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能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，感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在悲愤中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在岁月的流逝中可怜白发生。我们的暮年应该是这样度过的，经历过无数次的灯火阑珊之后，不是醉里看剑，而是时常拿着圣灵的剑，就是神的道，不用想当年如何，而是打过了美好的仗，不是空叹白发生，而是欣慰跑进了当跑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去过灯火阑珊的地方吗？